所以说，我们感谢你，赞美你，谢谢你的大爱。我们今日得以成为属于你的人，成为天父的孩子。我们可以奉你的名祷告，我们时时得到你的保护、带领。关照、制作，主啊，你在我们身上的恩典是何等浩大，我们怎么说都说不完。我们今天要再一次来到你面前，向你献上感恩，也要再来听你的话，要来。知道要来回顾我们是如何蒙恩得救，主啊，我们真的如保罗所说的，我们本是罪人中的罪魁，但是你没有撇下我们，你拯救了我们，从此把我们。看作你的羊，细心的照顾。主耶稣，我们唯有感恩再感恩。今天，愿你在我们当中再一次彰显你的恩典，也彰显你的荣耀。我们把以下的时间交在你的手中，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门。感谢主，我们又来到主的面前。从今天开始，我打算要来分享主耶稣最后所说的几句话。我们都知道，人在最后说的话一定是最重要的。主耶稣在十字架上讲了七句话，第一句他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第二句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这是他对他隔壁跟他一起钉十字架的一个强盗讲的。第三句，他对他母亲说：“母亲，看你的儿子。”那是指门徒约翰，又对约翰说：“看你的母亲。”第四句，他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第五句说：“我渴了。”第六句说：“沉了。”第七句说：“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的手里。”我们今天来看主耶稣所讲的第一句，就是“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我们先来看耶稣，他的身份是什么？我们知道他在圣经里，他有。先知、祭司、君王这样的身份，都是最尊贵、最靠近神的。但是他更加，他最宝贵、最尊贵的身份是，他是神的儿子。 唯有他是神的儿子，是神的独生子，他本身也是神。而这个时候，他被恶人、被罪人钉死在十字架上，钉在十字架上还没死哈、啊，被钉在十字架上，在被钉在十字架上之前，他是被他的门徒出卖，然后再被带到祭司那边。被人打，被人诬告，被人辱骂，接着又被送到外邦的官比拉多那边，又被比拉多又把他送到希律那边，来来去去，那些兵丁，他们手下的兵丁鞭打他，是那个经济的官员压在他的头上，用唾沫吐他，最后呢还把他就是定罪，定他死刑，而这个死刑呢是钉十字架。当他被钉在十字架上，被刀高挂在那个十字架上的时候，你看在那个十字架上的那个耶稣跟在下边那些人的身份是完全不一样的。他是神，其他那些是人。他所知道的，他所看到的，跟下边那些人所看到的都是不一样的。这个时候，唯有耶稣知道说这些人他们是很可怜的，他们是死了是要下地狱的，要丢到火湖里边的，因为他们犯了大罪，把神的儿子钉在十字架上。假如他们没有被赦免，他们以后的去处就是地狱，就是火湖。这个时候门徒们他们可能原来他知道，但是这个时候他们心里很乱，他们也不会想到这些，也没有去想这些，可能他们心里就是这些人太可恶了，太可恶了，只是心里有这样，而且心里有一些不解，为什么我们所信的主明明他是神，为什么这个时候他会被钉在十字架上？所以他们没有心情去想别的。但是这个时候，唯有耶稣，因为他是神，他知道人的来源，他也知道人以后的去处。唯有他知道，而他作为一个神，他来看人呢，就用一个很不同的眼光，很不同的心情来看这些人。虽然这些人很可恶，这些人真的是可以说罪无可赦的，你看，特别是那些祭司长，他们明明是读过圣经的啊，是知道有神的，但是他们居然还做这些事。我们作为人来看，就是这些人真的是罪无可赦。但是耶稣他是神，他的看法，他的想法跟我们不一样。他当时只是，虽然他的肉身那个时候是极其痛苦， 但是他的心里边却想到，这些人都是神造的。神造的人，他们以后却是要被丢到地狱里。神的心是满了怜悯的，所以这个时候他为这些人代求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父啊，耶稣作为神的独生子，他讲父啊，赦免他们。那我们也知道，他所讲的的的确确是这些人为什么会做这些事？因为这些人活在黑暗当中，他们所做的真的是他们自己不晓得的。正如保罗，他那样逼迫基督徒。要拉他们去下到监里边，他不知道他是在犯罪，他还以为他是在对神大发热心。他自己也说，我那个时候做的是我不晓得的时候做的。人自己，很多世界上的人都不知道什么是罪，不知道自己是自己有犯罪。前几天我去向一个生病的人传福音，后来我跟他说，我们要认罪。可能他自己也不知道什么是罪，我就跟他讲，我说我是生在基督教的家庭，我从小就是去教会的，但是我真正信耶稣是有一天我知道自己是个罪人，我要向神认罪。他说你有什么罪啊？他觉得很奇怪。当然，他现在觉得你人这么好，你还来跟我传福音，你有什么罪啊？我跟他说，我小时候，我那个时候知道自己是个罪人，就是因为虽然我只有10岁，但是我那时候发高烧，我觉得我可能会死了，我很害怕，我觉得我现在死，我可能会下地狱。因为我犯了罪，我偷过我妈妈的钱，我们小孩子，有些孩子是很乖很乖的，不会做什么错事哈，但是也许有些小孩子会偷吃糖，妈妈叫不可以吃的，他会偷吃。说不可以吃那么多的，他偷偷多拿一个。还有等到我真的是悔改认罪，成为真实基督徒很多很多年之后，有一天我被神关照，有人说我很骄傲，我一点都不觉得我骄傲。直到我哭了1个多小时，我觉得很委屈。直到神说是我讲你，我才想起，哦，那神讲的一定不会错。后来我才慢慢了解，我真的是一个很骄傲的人，我觉得自己好像做什么都。 就是很自我欣赏，觉得自己是一个有条有理，不会在人面前夸口啊等等这样的，就瞧不起一些觉得他很会夸口还是什么。哎呀，反正就是自己在黑暗当中不知道自己有这些罪。所以主耶稣讲，的确是真的，这些人他们犯罪，因为他们自己不晓得。那我们看，他是作为神的独生子，而且他现在是挂在十字架上，他是一个被害的人，他来为这些害他的人来代求，求神来赦免他们。你说神会不会赦免？神肯定会赦免。而且耶稣这一个祷告不只是为当时在那里啊诬告他故意这样审定他死罪，还有那些兵丁就这样用钉子把他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些人代求，其实他是为所有的人代求。假如没有耶稣的这个，没有他的死，他光死还不够，还要他代求，就是说，父啊，我现在被钉在十字架上了，当所有人的罪了，那我也求你就赦免这些人。耶稣这个代求是非常非常重要，也就是因为他这样的代求，神听了他的祷告，愿意赦免所有这些犯罪的人。但是这些人，这些犯罪的人，是不是当时就得赦免了？不是的，耶稣已经替我们祷告了，代求了，求神赦免我们犯的罪，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犯罪的时候我们不知道，以为那个无所谓，或者是根本不知道这个是罪。但是当耶稣为我们代求的时候，神就答应了，愿意赦免我们所有的罪。但是我们的罪什么时候被赦免呢？要我们自己知道而认罪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的罪才被赦免。神已经愿意了，神已经答应，我可以赦免这些人的罪。但是这些人的罪什么时候被赦免了？就是当他们知道这是罪，自己向神认罪的时候就被赦免了。我们来看几处圣经，在诗篇32篇第五节，大卫说，我向你陈明我的罪，不隐瞒我的恶，我说我要向耶和华承认我的过犯，你就赦免我的罪。在箴言28章13节， 直言自己罪过的，必不亨通；承认离弃罪过的，必蒙怜恤。在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九节，约翰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就是说，主已经为我们求过了，为他所造的人求过了，说父啊，赦免他们，他们所做的不知道，他们犯罪，他们自己不知道赦免他们。我们的神当然是听这个为了罪人的缘故，愿意舍弃自己的生命，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个儿子，这么恳切的代求，所以神很愿意赦免我们的罪。但是我们必须要自己知道，而且认罪。我们一认罪，这个罪就被赦免了。在我们在圣经里也看到，耶稣讲了两个比喻。在路加福音十五章，有一个浪子，他大大的得罪他的父亲，然后他的等到他有一天走投无路，他悔悟过来，觉得他应该回到他父亲的家来向他父亲认罪，来恢复做儿子的名分，享受儿子的那个福分，所以他就回去。我们知道说，他的父亲是一直在想念他，一直在等他，一直在等他，所以远远的看到他来，父亲就先跑过去。这也就是我们天父的心情。我们天父是巴不得这个罪人快快快快回头，快快快快回头。我们的主耶稣也是跟这个天父一样的心情，因为他是神，他们是一位的神，一体的神，他们的心情完全一样的，他们的爱心完全一样。所以当这个浪子跑来到家，他父亲远远跑过去，就抱着他连连的亲嘴。这个儿子就说，父亲啊，我得罪了天，也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做你的孩子。但是这个父亲不理他，做什么讲了。但是这个儿子一回来，一愿意回来，一讲一句我得罪你，我得罪天，他的父亲就完全赦免他的罪。不是，你这么久你跑到哪里去，你去干什么，你把我给你的钱花到哪里去，没有二话不说，因为他回头了，他认罪了，全部都赦免他。叫仆人说，把最好的衣服拿来，把鞋子穿在他的脚上，把戒指来戴在他的拇指上，去把那个牛犊拿来宰了。我们要来庆贺他的回头，这就是我们的父，我们的主耶稣，他们的心情。当一个浪子知道自己有罪，回头来认的时候，他们马上就会赦免他们的罪。 在路加福音十七章，耶稣还十八章，耶稣讲到另一个例子，就是一个税吏在那个圣殿里边远远的头也不敢抬起来，捶着胸说：“神啊，可怜我这个罪人。”就这么一句，“神啊，你可怜我这个罪人。”他承认自己是个罪人，他来求神赦免他，可怜他。耶稣就说：“我告诉你，他这个人回家去就变成义人了，就是他所有的罪都被赦免了。”所以呢，我们知道说认罪。我们认一样罪，只要你是真心实意的、彻底的认罪，一次就够了，一次神就赦免了。曾经我听过有一个姐妹说，她不知道在网络上参加什么群，那个群是每天都要认罪，每天都要认罪，每天都要把你知道你想到的罪都要认一通。那这个是不合圣经，也是不明白神的心意的。你犯过的罪，只要你真心实意、彻底的在神面前认，当下就被赦免了，宝血就涂抹遮盖了，就没有了。当你就要相信神，你那个罪已经被赦免了。但是不等于说我们就觉得自己不是罪人了，我们永远是一个蒙恩的罪人，我们一直是要谦卑的来到神的面前，或者是当有人提起说：“嘿，你这个人啊，以前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假如你是真心悔改认罪，但我们不会生气，也不敢去跟他争辩，你只能说：“是啊，我本来就是个罪人，很感恩神已经赦免我了。”我们只能这样说。甚至呢，像保罗，他还常常会说：“我像我这种人能够蒙恩，真的是神多大的恩典。我本来是罪人中的罪魁。”在他传福音，在他分辨的时候，他常常提起自己曾经怎么得罪神，永远也不忘记自己是个罪人，但是是蒙了神的大恩典。所以这个是我们对自己犯罪，我们是个罪人应该有的态度。我们也要一直的感恩，一直的感恩。神没有丢弃我，神没有嫌弃我，主耶稣没有嫌弃我，他的宝血为我流出。我们也要知道说神这种赦罪的功效是多么的奇妙。主耶稣这样拯救我们，他担当我们的罪，而且 来求神赦免我们的罪，就是要使我们变成一个在神眼里是个义人，不再是个罪人。为什么需要这样呢？因为他要我们跟他一样来成为神的儿子。当然我们永远不可能是主耶稣，不可能说很多主耶稣，因为主耶稣是没有犯过罪的，他自己是神。我们只是因为他的恩典，他太代替我们的罪，赦免我们的罪，然后我们被称义，也来成为神的儿子。他要把他的生命给我们，不只是说得到罪，得到赦免，得到称义，以后可以不用下地狱而已。他还要把他的生命给我们，把神儿子的生命来给我们，让我们成为神的众子，神许许多多的儿子当中的一个。你看耶稣的救恩多奇妙，而且我们看到说，当主耶稣讲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不知道，他们不知道，就好像耶稣在看着他未来的很多弟弟妹妹，就是他的弟弟们，他们现在很无知啊，他们犯罪得罪你，但是他们以后要成为我的弟妹，我的弟弟，当时就是好像这种心情。因为神本来造人就是要成为他的儿子，而且要很多很多的儿子。他到亚当的时候就吩咐他们要生养众多。我们知道神的心意就是要很多很多的儿子，不只是说很热闹很开心，而且是要很多很多的儿子到在各地来彰显神的荣耀，对他的被造物来彰显神的荣耀，也要在魔鬼撒旦面前来彰显神的荣耀。所以耶稣的这个祷告是意义非常重大的。假如人这个就是有被赦免跟没有被赦免，你是天跟地的差别。我们在马太福音十八章那里看到有一个仆人欠他主人1000两银子，结果他的主人就叫他来说，你要把欠我的钱还给我。这个仆人说，哦，我没有钱，你可不可以饶恕我，等我有钱再还给你。结果这个蛮有慈爱的主人就全部免了他。本来呢就是说，但是后来这个仆人呢不去赦免别人，这个主人就很生气，就照他该受的刑罚，把他一家都下到监里边。在这个故事里边，下到监里边就是预表人死后下到那个地狱里边，那个是永永远远的。所以有被赦免了，就是完全免去你的债，完全让你有自由，完全让你得释放。 你可以像一个自由人，继续的做工，或者是继续的出去啊去做生意，而且你不再欠债了，你没有债了。但是假如不被赦免的话是怎么样呢？丢在监牢里边，丢在地狱里边。所以你说耶稣的这个祷告是多么的重要，被赦免或者不被赦免。除了耶稣他所做的，他被钉在十字架上，他流出他的血，流出他的血代替我们死一次，他还替我们做这样的一个极其重要的祷告。我们有没有被赦免，就是关乎我们死后永永远远在哪里的问题，是成为神的儿子，是可以不下地狱。当然我们刚才讲了还不止这些，我们变成我们被称义，我们被赦免，没有罪而被称义，然后慢慢的他要把他的生命给我们，给我们，给我们，让我们也成为神的儿子。这就来符合了神的心愿，他当初造人就是想要有很多很多的儿子。那我们被赦免，这些被赦免的人就成为神的儿子，可以来承受神为我们预备永远的福分，而且要来彰显他的荣耀。一个被赦免的人，一个认了罪然后被赦免的人，马上可以得到一个福分是什么呢？就是赦罪的平安，赦罪的平安。我们很多人，当我们来接受耶稣，当我们接受耶稣的时候，就是要认罪，要认罪。那么，马上就可以享受那个赦罪的平安。我那个时候大概10岁左右，我说我那天很怕很怕很怕，我死了怎么办，一定会要下地狱，因为我没有认罪。那么我就一直哭一直哭，我们妈就来就问我说怎么回事，哭什么。我就跟他说我很害怕，我怕我会下地狱，因为我偷过你的钱。那妈妈就带我做认罪祷告，认罪祷告之后妈妈也赦免我。那么我祷告之后，哎呀，我就不害怕了，我就心里很平安，我知道我现在假如死的话我不会下地狱了，我可以上天堂了，心里好高兴好高兴。我刚才讲的前几天我去向一个病人传福音，他是末期的癌症，然后那个时候他痛的，他跟太太住在一起，他晚上就痛的不能睡，很难受。那他不睡，他的太太也没办法睡，也要来照顾他。但是那天还没有认真带他啊、来认罪呢，我只是就是有讲一两句，就是有跟他讲说我们不信耶稣我们就是得罪神，我们犯了很多罪，我们自己还不知道，就说 但是耶稣替我们死，我们只要来接受他的救恩，他答应信他的人，他会在天上为他们预备一个地方。只要我们来承认自己是罪人，接受他做我们的救主，我们离开这个世界就可以到他那里。他以前是很顽梗，不肯听福音，听都不想听呢。但是那天他就很柔软，因为我们为他祷告了很久，他跟太太两个人就开口啊，愿意接受耶稣，也承认自己是罪人，愿意接受耶稣，求耶稣接纳他们哈。然后第二天我打电话问他，他说怎么样，昨天晚上怎么样，他说哎呀太好了，从来没有这样睡了十个小时，安安静静睡了十个小时。他说太奇妙了，太好了。那隔天我才去叫他说，我们要清清楚楚的认识，因为有些人真的是信耶稣之后慢慢才懂得自己是个罪人。不过他那天已经有承认自己是罪人，愿意求耶稣赦免他，求耶稣接纳他。那天晚上就说从来没有过的这样的平安的睡觉。所以一个被赦免的人，被耶稣接纳的人，被神接纳的人，首先一个享受到的就是一个赦罪的平安。当然我们也就可以成为神的儿子。在约翰福音第一章十二节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这就是说我们现在就开始可以成为神的儿女。我那天也跟他们临走的时候我教他们祷告，我说你现在接受耶稣了，你就是属于耶稣的，你就可以开始奉耶稣基督的名来祷告。我说一开始你们就称呼天父也好，主耶稣也好，反正就是我们就是来到神的面前，接着我们就来祷告。你可以向神求说，主啊，求你拯救我，求你啊医治我，你使我不要这么痛。到第二天他就说又很痛又很痛。那我跟他讲说，因为医生是说他这个是没有办法治疗的了，说大概一到三个月这样的寿命。我跟他说你可以向神求说，若是可以你医治我，或是拿走我的疼痛，说耶稣啊耶稣啊，请你来拯救我，请你来除去我的疼痛。我说你假如是痛的真的是忍受不了，你也可以求说，主耶稣啊，你要是要接我走，求你就平平安安接我走。我说你都可以求。然后我们祷告最后就是要奉耶稣基督的名来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因为神给了我们儿子的名分，我们也可以祷告，而且神还答应我们，就说凡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会释放，凡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会捆绑，就是我们会有这个，我们领受了这个权柄，耶稣把他这个权柄跟我们分享，但是我们永远要知道这 是因为耶稣所做的，我们才能够得到这个。所以我们祷告还是一定要奉耶稣基督的名来祷告。在约翰福音16章，主耶稣也是这样教导的，就说你们在16章他说23节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若向父求什么，他必因我的名赐给你们。向来你们没有奉我的名求什么，如今你们求，就必得着，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当然这个奉主耶稣的名，除了说我们最后说要奉耶稣的名，我们也是要照着神的旨意来祷告。我们可以什么都可以求，但是我们最后要加上一句说，请你照着你的旨意来成就。这样就，所以不要说无论我们求什么，但是我们是奉他的名，就是照他的旨意了，无论求什么，他就必定会给我们。所以我们祷告就是说要奉主耶稣的名，奉他的名就是要照着他的旨意。我们有时候不知道我们祷告的是不是合神的旨意，那我们就要加上一句说，主啊，请你照着你自己的意思来成就，照着你的旨意来成就。那我们祷告仍然是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感谢主。所以你看，这样的一种救恩是唯有在耶稣这里才有，别的宗教只是叫别的宗教常常就是叫你求求求，有什么就来求，他就给你。或者是你自己要修炼修炼修炼成为好人。但是我们知道，我们是没有办法修炼到成为义人，因为只有一位是义子，就是耶稣。但耶稣就是知道我们做不到，没办法，所以他白白的用他自己的生命来赎我们的罪，来替我们死一次。我们这些有罪的人本来都是要死的，不只是死一次，是要是永远死哦，死两次，有人说死两次，其实就是永远死。什么叫死两次？就是我们肉体死一次，以后复活还要审判一次。那么假如那些罪没有得赦免的人，在审判之后就是丢在地狱里，就是永永远远的死。但是耶稣呢，他把这一切都替我们做成了，他来替我们死了，就跟父好像，父啊，你看我都替他们死了，还有父啊，请你赦免他们，请你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那个时候耶稣的眼睛，耶稣的心里是想着，这些如今在害我，在犯这个大罪的这些人，有一天当他们悔改的时候，他们就会变成我的弟弟妹妹，一起成为神的儿子，一起来彰显神的荣耀。 这种爱我们真的是无法理解。我们有一首诗歌叫做《真神的爱》，里边写道，神的爱，我们假如全世界的人都变成文士，所有海里的水都变成那个墨汁，然后我们要来写下神的爱，都写不完。我们请我们的圣丘同工来为我们唱这首诗歌。
人生之爱，伟大无穷，叩舌笔墨，难以形容，高潮诛心，深大地狱，长阔高深，事物相同，始祖犯罪，堕入阴幽，生前爱子拯救，是我罪人，与神和好，赦免一切罪由。哦，神之爱何等丰富，伟大无限无量，永远坚定，永远不变，天使圣徒颂扬。虽当将来世界改换，地位王权，过眼云烟，命完世人不靠真身，末日日苦难，不是求神，神的慈爱从不改变，光大坚定存全，向人所显救赎恩典，天使圣徒同赞。哦，神之爱何等丰富，伟大无限无量，永远坚定，永远不变，天使圣徒无颂扬，纵使诸天敬畏之掌，地上万境皆成比干，世间海洋都是墨水，全球文人几何苦干，耗尽之力描写深爱，还要墨水未干，安全虽长如天连天，岂能描述完全。神之爱何等丰富，伟大无限无量，永远坚定，永远不变，天使圣徒 颂扬。好山之海，好灯丰富，味道无限无量，永远坚定，永远不变，天使神徒无颂扬。哈利路亚，赞美神，赞美神。哦，是的，主啊，神的爱伟大无穷，不是我们口舌笔墨所能够形容的。哦，主啊，你是这么的长阔高深。主，我们感谢你对我们的爱是这样的不止息。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哦，主啊，我们都是蒙恩的罪人。主啊，虽然我们都是不配，但是主，你竟然爱我们。主，我们献上我们的感谢，献上我们的赞美啊。主，我们说，我们真的是常常要来，哦，主啊，来靠近你，要来爱你。我们更是要常常来赞美你，赞美你的伟大，赞美你的奇妙，赞美你的哦，这样的丰盛的怜悯和慈爱，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
哎，阿门。是的，谢谢主。主耶稣为人求神赦免这些害他的罪人，不是等到他复活升天，坐在神的右边，在那里享受荣耀，那些痛楚都已经不见了，这个时候才来求说，哎，神啊，这些事都过去了，算了，饶恕他们吧。不是这样的，而是他钉在上面是最痛苦最痛苦的时候，他来为罪人求赦免。这个就是神的生命，神的生命就是这样的，自己忍受痛苦。当我们犯罪的时候，神就够痛苦的了。神的心是多么的痛苦，他所造的人居然变成这样。他所造的人本来是要来成为他的儿子的，但是却去听魔鬼的话，来不听他的话，犯罪得罪他，跟他隔绝了关系，以后要下地狱。所以神的心是好痛好痛。设立了这样的救恩，让耶稣来到地上来成就这个救恩。但耶稣在十字架上这么第一句这个祷告，就完全体现出神的那个大爱，神的那个无法测度的大爱，描写不完、诉说不完的大爱。那神也要我们已经领受他生命的人来彰显他的这种爱。我们说彰显神的荣耀，就是彰显神生命里每一样荣耀的特质，就是这种蛮有恩慈怜悯的这样的生命。所以他要我们，要他如何付代价无条件的赦免我们，我们也应当这样的去赦免人。 饶恕一切亏欠我们的人，得罪我们的人。否则我们也没办法得赦免。刚才我提到说，神已经愿意赦免了，第一我们要认罪，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也要去赦免那些得罪我们的人，因为这样才是彰显出神的荣耀，才彰显出我们里边真的有神的那个生命。在马太福音十八章，耶稣讲到我刚才提到的，有一个仆人欠他主人1000万两银子，他因为只是跟主人说，请你宽限我，我现在没有钱，等我有钱我再还给你。他主人就这么大笔一挥就好了，免了。这么欠这么大的一笔债就免了。就像我们一生之中，假如我们不接受耶稣，假如我们不认罪，我们不知道累积了多少罪，今天一点，明天一点，今天妒忌，明天骄傲，或者是撒个小谎，或者是生人家的气，反正不知道多欠主人多少。但是因为我们的神蛮有怜悯，蛮有怜悯，知道说他没办法还，那我就替他还掉了，就免了，就是这样。而这个仆人当离开，就遇到另外一个伙计，跟他是同伴了哈，欠他10两，他欠主人是1000万两，这个同伴欠他10两，相差是100万倍，他就说，你欠我的钱还给我。那一个就说，哎呀，请你宽限，我现在没有钱，等我有钱再还给你。他就说不行，你现在不还就拉他去坐监，把他们放到监牢里边。哎呀，其他那些同伴知道刚才主人免了他1000万两，而现在这个人才欠他10两，主人怎么对待他，他就没有办法同样的来对待他这个同伴。哇，他们看了好难过，就去跟主人讲，结果主人就把他回来取消我刚才那个免债，把他也丢到那个监牢里边，要等他还清所有的债。你说1000万两他怎么还啊？那就是永远的。所以这个是耶稣讲的故事，就是提醒我们一定要饶恕人，一定要饶恕人。任何人对我们的亏欠，怎么得罪我们，怎么对我们无礼，都不可能跟我们对神的亏欠来比。都不可能的。那个差距应该就是10两跟1000万两的差距。我们怎么可以不饶恕他呢？但是有时候我们会觉得很难啊，很难。主啊，我就是做不到，我很想饶恕，我很想赦免，但是我做不到，我做不到。 为什么做不到呢？就是因为我们还缺少神那个生命，因为主耶稣的生命本身就是恩慈的、善良的、饶恕人的，而我们那个生命，我们自己那个生命是没有的，是不能饶恕人的。人家欠我们一点点，只是有时候可能只是我们对他有一个要求，他做不到，或者他不愿意做，我们就生气了，就跟他断绝来往了。而我们拒绝神，曾经我们信主之前一直拒绝他，一直拒绝他，一直拒绝他，或者是不认罪，以为自己不没有罪，这些啊真的没有办法比。那我们不能饶恕，就是因为我们没有耶稣的那个满有恩慈饶恕的生命，我们就必须来求。这也就是耶稣拯救我们还要继续拯救，一直拯救，一直拯救，不是让我们仅仅得救而已，他要一直拯救，一直拯救。是怎么拯救呢？只要我们不断的来神面前认罪，我不是说我们一辈子的罪一直要每天要认，每天要认哈。当我们发现我们又有一样罪，就是不饶恕人的罪，那我们就来到神面前认罪，说主啊，你那么饶恕我，我就不能饶恕人。主啊，我很想饶恕他，我很想赦免他，但是我就是没办法，我做不到。主耶稣啊，主耶稣啊，请你赦免我这个罪，请你把你那个会饶恕人的生命给我们。这个就是我们内在生活的其中的一个内容。当我们被光照，当我们知道自己做不到，活不出神的生命，做不到神的要求，像不到神那样，像不到主那样，他在十字架的人上为钉他十字架的人来求赦免，我们实在是差得太远太远太远了。我们就来认这个罪，我就说主啊，求你赦免我，求你赦免我。那我们说我们求，他就会赦免我们，一次就会赦免我们，是不是？但是你明天你觉得你还是没有办法饶恕，那这个罪就还是有债啊，你还就还是要认罪。就是像我们不能够饶恕，我们只要发现我里面还有一样罪还没有被除掉，还没有，我就要认，而且求主说你要赦免，你要把你的生命给我。你可以在那一直求，一直求，一直求，求一个钟头，这也是可以是我们安静等候神的一个内容。你可以为着你做不到的，你要得到你做不到的，一直求，一直求，主求主啊，请你使我能够饶恕，请你使我能够饶恕，主啊，我对那个人一看就是不顺眼，主啊，求你来改变我的眼光，改变我的心思意念，改变我的心态，使我看到那个人是可爱的。主啊，使我不要计算人的恶。为着这一些，我们没办法饶恕，没办法赦免，没办法爱自己，你可以一直求，一天一个钟头，两个钟头，一直求，一直求，一天两天，一直求，一直求，求到得到为止。这可以是我们的内在生活，我们安静等候神的内容。 有些人说啊，基督和神可以祷告吗？当然可以。但是你不是去求这个求那个求那些物质的东西、生活的东西，你可以为你的生命求要主的生命，这个是完全可以，而且是很必要的。一直求，一直求，求到，哎，有一天可能圣灵跟你讲说，哎，你得到了，你现在可以饶恕，想一下，哎，真的，我现在可以饶恕他了。或者神会做一些事情，或者你很讨厌的那个人，啊，哎，你刚好有一个难处，他很热心跑来帮助你，你就觉得哎，这个人不是我想我原来看的那样吧，或者是他那边有什么事情，你心里就很自然的就觉得很容易。来原谅他，很容易来爱他，你很愿意来为他代求了，反正神就会做。盼望我们真的是求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这样求，不只是要赦免我们的罪，而且是要我们得到一个能够像他那样赦免人的生命。饶恕人的生命。哎呀，我觉得这个最后这个才是很重要的。前边我们讲的，你可能就觉得哦，我都知道了，我早就知道了。我觉得这个最后这个才是最重要的。我们有些人下线了，呵呵，没关系，绝大部分的人还在。主耶稣这个祷告，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不晓得，他们不晓得。同样的，当我们没有办法饶恕人的时候，这个时候你是不是你也是在黑暗当中？你也是不知道，你是很可怜，你是得罪神，在神眼里说啊，我饶恕你那么多，怎么这个人你就不能饶恕呢？就像那个欠1000万两的仆人一样，什么时候我们不能饶恕人，我们不能爱人，你就要想到你就是那一个人，就是那个那么可恶的人。我们就要赶快来到神的面前，求主，主啊，把你的生命给我。你在十字架上求为我求赦免，你也要把这个为人求赦免的生命赐给我，这是你要做的救赎工作。主啊，求你这个时候你就把这个给我，一直求求求到你觉得啊，没问题了。我可以赦免了，我可以爱了。我们要求到，真的是在你所认识的人当中，没有一个你不能饶恕的，没有你，没有一个你还一直记住他的恶的，没有一个你不能爱的。这是我们今天分享的主耶稣这个。代求的功用，我们要来得的是这一个为人代求、为人求赦免的这个生命，使我们里边没有一点黑暗。有人说，当你不能饶恕人，当你不能赦免人，你好像把那个人关在笼子里边，他说：“其实你关的是你自己，你不能饶恕，你关的是你自己。因为当我们不能饶恕人的时候，我们心里边是不可能有平安的。当圣灵光照说‘这个人你不能饶恕吗？’我们里边一直会有一个对神的愧疚，就是神要我饶恕，但是我。”却不能饶恕， 你假如是在过内在生活，你一定是跟圣灵是常常天天在光照你，你会这样的，除非你还在黑暗中。我们是不可能有平安的，除非一直到，因为我知道我要求主的生命，而主的生命不是这样的。我要求到哦，这些都清掉了，清掉了，我里边也干净，我自己也被释放了。这个时候我们才有那个平安，也就是赦罪的平安。因为我们不饶恕人，就是得罪神。所以这才是我们今天最重要最重要的。哦，可能我们当中有不少的人，你对某一个人还有嫌隙，你还一想到他就老是想到他曾经怎么对你，曾经怎么对你，你觉得没有办法饶恕他，或者是你没有办法爱他。哦，我们现在就来到主的面前来求，好好来求，现在求主就来释放我们。我是一直求到现在，我好像是没有了，没有哪个人我不能饶恕，没有哪个人我不能爱的。因为圣灵一光照，我就很敏感，赶快来神面前认罪，求主给我。我盼望我们今天在这里，但是也许有一天某个时候又有一个人，我觉得哎呀，这个人没办法爱他，那个时候我又赶快要来到神的面前来对付，来求主把他那个饶恕的生命、赦免人的生命、为人求赦免的那生命给我，给我。但愿我们每一位都是这样的。就在十字架上为我求，也为你求，为我们每一位代求，不只是赦免了我们的罪，他是要我们来得到罪的生命。我们现在都闭起眼睛来，求圣灵来光照我们，在我心中还有没有对某一个人我不能饶恕，不能赦免，不能爱他，一想起他我心里就不舒服。主耶稣，主耶稣，求你现在就来做工，现在就来做工，给我们一份会饶恕、会赦免、会为人代求赦免的那你的那个生命给我们。主啊，我若是不得到这个生命，我是多么的不完全啊。主耶稣，主耶稣，我们今天若是求了还不行，我明天还要继续祷告，我要花更长的时间来祷告。假如不行，我后天还要继续祷告，一直祷告，一直祷告，祷告到行了，我能饶恕他了，我能爱他了， 哦，主耶稣，求你来教导我们做这样的祷告，也常常圣灵光照我们。一跟哪一个人有嫌隙，一跟哪个人心里有觉得很难过去，我就赶快来到你的面前，来做这个求饶恕、求赦免的祷告，直到我真的有你这一个生命。主耶稣，谢谢你，谢谢你今天给我们这么宝贵的信息。主啊，求你恩待我们每一位家人。当我们在这里，当做这样的祷告的时候，求你来垂听。让我们求，让我们每一位都得到这样的生命。谢谢主，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你假如觉得，你还要祷告，你可以继续的祷告。我们今天的聚会就到这里。我们下个礼拜再见。愿神祝福我们，使我们都一次又一次的来得到耶稣基督的生命，阿门。